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申命记》的分享，第五十八次。刚才经文已经读过，也是接着上一次我们所分享的主题。在上一次当中，出现了一个摩西的继承人，叫做约书亚。我们解释了他名字的由来以及他的寓意。那么约书亚的一个出现，就代表着摩西的侍奉要进入尾声了，而以色列人要进入到下一个世代。找接班人这样的事情，其实历来是各个民族、各个组织、各个集团的一个难题，对吧？其实以色列人也只是这一次的交接还比较不错，到了后来你发现因着罪的影响也并不是那么好啊。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继续着这一个主题，摩西等于是在说他的遗嘱。整个摩西的遗嘱呢，是在这摩押之约。我说到这个概念，大家应该有所理解，就是从这第29章开始到30、31、32，这个可以叫做摩押之约，也就是在摩押地，摩西重新向以色列人所宣讲的这申命记的内容，然后所告诉他们的这一些事情。我们说这叫摩押之约，稍微的区别于西奈之约，但它都算是上帝与人立约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古人说人之将死是其言也善，是吧？然后你仔细去，我从前哈，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想法，我想收集各种各样的墓志铭和遗嘱，把它汇编成一个东西去看啊，收集了一些，不够多啊。但是你会看这些事情，就是人的遗嘱以及人死后别人给他的墓碑上刻的那个话，墓志铭，对吧？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自己来怎么总结自己的人生，以及别人怎么看待他的一生啊。所以你看有很多的遗嘱你都听得很常见的啊，我们说这个什么死去元知万事空啊，但悲不见九州同，哎呦，这是个家国梦，对吧？爱国热情。还有这个孙中山弟兄，也不知道是不是弟兄，反正还是受过洗的啊。他说是什么革命什么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革命尚未成功啊，说这个。也有一些这个啊，伟人非常厉害，但死之前最后说的是疼啊，是吧？这个也有，也许这个更常见。摩西的临终的遗嘱很长，可以说从29到32贯穿其中，有他的一首歌，有他的这种直接的吩咐，还有他好像发的一些预言，对吧？甚至于你可以说申命记就是他一个整体的遗嘱，对不对？因为就是在他最后的这一年来向百姓讲的。这一切就表明神人摩西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神人将死。摩西的一生该怎么评价呢？如果让我们给他写一个墓志铭，当然摩西没有墓，是不是？没有人知道他葬在哪里。但如果要你去写，你会怎么总结他的一生？可能很多人有自己的角度来说摩西是怎样的一个人，哎，摩西是那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从我的角度，我会说这样的一个来看哈，我说摩西的一生哈，是梦想不断破灭的一生。你想是不是啊？在他40岁的时候，英雄梦破灭了，他还想凭着自己的勇气，凭着自己的勇敢，是吧？路见不平一声吼，结果被同胞举报了，成了通缉犯了，是吧？然后就非常的恨，一种心里那种莫名的感受，自己的同胞是这样的人，英雄梦破灭了。然后呢，就变成了一个旷野中的牧羊人，开始在那儿放羊，天天过着这样的啊，吹个笛子啊，放着羊，看着夕阳西下，看着朝阳又日出，是吧？过着这样一个平静的安逸的生活，也结婚了，也有孩子了，过得也还不赖，是吧？好像是一个远离了江湖纷争是非，隐居起来这个状态，隐居的好好的，在80岁的时候，这个隐士梦突然又破灭了，又被上帝把他抓出来了，是吧？非得把他呼召着让他去救人去，他说我不救，爱找谁找谁，你记得吗？出埃及就是这样说的，上帝都发怒了，说你不会讲话，我派个亚伦，你觉得还不信你，我给你几个神迹， 你还推脱，这怎么意思呢？是吧？最后万般无奈之下，无法隐居了，被迫出山，隐士梦破灭了。然后后来几经转辗，然后他对于埃及人的击打，对于以色列人的拯救，你可以看到有十灾，是吧？有颁布十诫，在旷野中无数的神迹，经历了许多的同在，两次的在山上40天与神那么亲密，上帝将律法传给他，写在石板上，他又教导百姓，经历了太多太多，又让上一代的死绝，这一代的不堪用的那一代人死绝，这一代的人兴起，终于要进迦南了。结果上帝说你不能进迦南，应许给你的应许之地你不能进，这个应许梦又破灭了，是吧？所以你说这个好悲剧啊，你要从人的角度来看，想当英雄当不成，想隐居你不放过我，现在给我一个更高的呼召和梦想，是让我带着百姓成为一个国父，成为一个民族奠基者，带着他们进入迦南，开国君王一般功成名就，结果说不行，你不能进。要说好像很悲哀，但是你如果就是盯着这一个具体的节点，只从人的角度来看，你可以说是三个梦不断的在破碎。但是如果你要换一个角度往后退一步看，你就会发现他曾经的那个救国救民的英雄梦是在西奈山实现的，在荆棘火焰中实现的。上帝说救你的百姓这是对的，但不是用你的方式，是吧？想要救国救民这个对，但是是荆棘中显现的耶和华，称为亚威的这一位上帝，他来告诉你怎么去救。所以他的英雄梦等于是在西奈山实现的，他得到了一个拯救你百姓的具体呼召啊。然后他曾经那个中间40年，40到80，我就提前退休了，40就内退了，是吧？我就是安度晚年了，我过一个隐士的生活，与世无争吧。真正的这个安歇，哎，是在尼泊山实现的。什么叫尼泊山？他最后在山上眺望约旦河那一边应许之地的那座山，对吧？死在那里，他在那里终于歇了他一切的劳苦，在他120岁的时候可以安歇了。神让他的这个梦又晚实现了40年，而他更大的一个梦想，他想要进入应许之地。我问你，摩西有没有进过应许之地？但是后来在新约当中实现了。你记得有一个叫登山变相吗？登山变相的时候，主耶稣在那个黑门山上，是吧？一般认为是黑门山，在黑门山上他是不是见到两个人？哪两个人？以利亚和摩西。所以在这个奇妙的角度，他不但是进入了应许地，他还直接跟着应许地以及他一切事工所指向的那一位耶稣基督面对面谈论他将要去牺牲的事情，是吧？因此他的这个应许之梦终究还是实现了，但是在神的时机而不是他所以为的时机当中。所以你看到埃及王子，那是曾经的他，王子的梦碎了，一个牧人诞生了，一个牧人的梦碎了，神人诞生了。当这个神人的梦又碎了之后，他所应许他所预言的将有一位先知像我比我更伟大，你们要听他，那一位先知就被预表就要呼之欲出了，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所预言的这一位先知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间的路线图，他是在历史当中显现的。可以说这位耶稣基督如何以怎样的身份怎样的方式来到这个世间，他是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讲到新约，对吧？告诉你他要来的这个方式，在旧约中是若隐若现，有一些篇章就比较明显，而有一些就稍微的隐秘一些。所以在整个的旧约当中，就是会有这样对于耶稣的预言和预表。如果说整本的圣经分为旧约新约，其实你如果说它哪一卷书最能代表他们， 旧约当中，我想一个是那历史性的书卷创世纪，一个是那教义性的书卷是生命记，对吧？最能代表整个旧约的内容。而整个后边的历史书、先知书，一切都是依据着一种生命神学在不断的发挥作用。先知就是基于五经、基于生命记向百姓讲话，你们违背了这律法要悔改，对吧？如果是新约，我相信那是四福音书加上使徒行传。如果说教育性的书卷是什么，那是罗马书。历史性的书卷那是福音书，是吧？加使徒行传。因此这四书五经啊，四福音书、摩西五经，真的是圣经的概括。那如果你要再具体一点，律法的概括是十诫，是吗？你要再凝缩一点，那是耶稣基督亲自的概括，金律和银律，这就是一诫。你看圣经是有架构在的啊。而在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耶稣到来的路线图，在旧约的显现生命记当中有一个第五章啊，生命记的第五章，这是我们很久以前分享这个的时候讲过的。生命记的第五章就呈现出一个结构来，这个结构不断的重现。在第五章当中，摩西给以色列人开始做这个挪亚之约的预言，或者叫序言啊，要告诉他们将要立的这约是什么。首先呢，就带他们回顾历史，数算神的恩典。刚才我们唱一首歌，神的恩典你要来去牢记，要去数算，对吧？你说我忘性太大，那就记不住，就数算不了，是吧？数算不了，你就得把它用笔，用什么方式记下来。然后回顾完历史，那是昨天，就来说今天，就立足当下来传达上帝的旨意和诫命。不过摩西就已经同时指出，虽然这诫命颁布给你们，但我同时就告诉你们，你们肯定遵守不了，你们必会背弃，你们的后代子孙也必然会背弃，就跟我们今天读的这经文一样的，对吗？但是再接着他就预告未来，发现没有，这叫做昨日今日明日，是吧？预告未来，说上帝的恩典会显现，但他终将彻底的是在那弥赛亚到来的日子完全的显现。原来上帝终极的目标就是他要赐福给你们，要赐生命给你们，赐恩典给你们，如此你们才能够遵行诫命，记得神的恩典，回应他得救赎。这一切是要借着那一位弥赛亚完成的。所以你看到这是第五章，但有没有发现这第五章也是整个生命记的结构，也是整个旧约的结构，也是整个圣经的结构。它总是每一个先知讲话也很类似于这个，我们每一次的讲道你仔细听，每一次的敬拜其实也都是这样，先数算神的恩典，神为你做了什么。但是在讲道中通常会有对你的一个具体的要求，它往往是道德要求，对吧？又是神的诫命的要求，但是同时又会说你是做不到的，最后要你去仰望耶稣基督，唯独信靠他，依靠他的恩典，以回应他恩典的方式来做成一些事情。这就是圣经的神圣结构，是不是？啊，知道了这个神圣结构，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摩押之约也同样在呼应这一个神圣的结构。摩押之约是刚才讲29到32章，其中呢第29和30章就是在首先回顾历史，整个的那些诫命说完了，现在又重新给你再概括一遍律法啊，那就是这29到32章，首先来确认上帝过去是何等的信实。记得我们之前讲的吗？不记得看 PPT 是吧？摩西跟他们讲，耶和华曾经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行过什么大神迹大奇事，你们还记得吗？对吗？叫他们去数算这恩典。当然立刻说，但耶和华到今日也没让你明白，让你眼能看见耳能听见。但是又继续数算恩典，这40年衣服没有破，鞋没有坏， 没有吃饼，没有喝酒，但是你有玛拿可以吃，让你知道耶和华是神。你又击杀了西十本王西宏、巴山王鄂，你又取了他们的地为业，这是都在数算恩典，是不是？历史中发生的事情，虽写历史多么重要，你对历史不熟，你就会特别容易忘恩负义，因为你都不知道恩和义是什么，你不熟都容易忘，何况不知道。接着呢，他又指出人的有限，当下给你诫命。你可以看到，在这摩押之约中，摩西对人有限说得很透彻。他首先来说，人的知识就是有限的。两节经文，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的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人能明白，能看见，能听见，这是恩典，这是神给的恩典。神要不给你，你就不能明白。人就是这么有限，你以为你脑子很聪明，但是照着你当知道的，你差得远，对吧？照着你那个所谓的潜力和受造时该有的样式，你还差得远。还有一节更著名的，隐秘的事属耶和华，明显的属我们，可见你一定知识是有限的，有一些你就是不该去借着好奇心去窥探的，对吗？那属于上帝。我们曾经很仔细的讲过这经文啊，因此人的知识非常的有限，知识是理性，对吗？理性，我们一般形容人的内在这个灵魂或者是心脑这些东西，我们会说三个层面，对吗？中世纪传统的分法会说人有理性，还有什么情感，还有一个呢意志，一般会说这三个。我是记得奥古斯丁都试图拿这个去比喻三位一体来着，对吧？好，刚才说了理性这个层面，人很有限。意志呢？你觉得人的意志怎么样？更有限，是吗？其实在二战的时候，你发现德国人和日本人不约而同的搞出一种叫唯意志论，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能打赢就打，打不赢我们就要凭着一股铁血的刚强的为着天皇或者为着日耳曼种族的那个强烈的意志也要征服他，那个是对人的意志一个最大的一个彰显，好像也曾经爆发出过那种魔性的力量来，但是最终你发现那个靠不住啊。人的意志它是有限的，换到这儿来说，就是摩西也同样指出人顺服的有限，顺服是不是要依赖意志的，人的顺服非常有限。在29章他就讲，你们将来哈，或男或女或族长支派长，就会偏离我们的神，侍奉别国的神，又生出苦菜阴沉。我们专门讲阴沉是什么东西，对吧？而且他不但如此，他还心里自夸，他还平安说，我虽然这样做连累众人，那我没事。人的意志就是这么奇怪啊，他不能顺服的。然后人的情感或者你的那一个不由你掌控的一些层面，人生命也很有限呀。到了那时，耶和华，你说你平安你就有平安吗？你忘了神的恩典，忘了神要审判，神就不存在了吗？你掩耳盗铃吗？对吧？神到了时候一定会审判和惩罚，取去你们的生命，抹去你们的记号，把你们赶出应许之地，这是上帝宣布的审判。人的这生命，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都这么有限。所以这个是在那摩押之约的开篇的时候就这样的讲。但如果就停留在这儿，坏了，绝望了，是吧？那就绝望了。还有恩典，但是最后的时候，在摩押之约的剩下几章，摩西就在重点去讲未来上帝将要来施行的恩典，采取的行动。说到条约这件事儿哈，条约在古代那个中东地方，各国之间常常都会立约，会有一种叫做宗主国和附庸国这种关系，对吧？大国成为宗主国，小国成为这大国的附庸国，形成了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所立的约，以今天这种很左的角度来看，都叫不平等条约。但是那你说什么叫平等条约，什么又叫不平等条约？ 古时候的那些立约宗主国，你不要说中东才是那样，你中国难道不是这样吗？你古代跟朝鲜越南的关系不也就这个吗？是吧？什么叫立约？意思就是我要给你保护，你要给我进贡，类似于这个。你的义务是进贡，是顺服，是降一辈称臣，你不能叫王，对吧？但我也不是就白拿你的钱，那成了恶霸了，那成了黑帮了。黑帮拿你保护费还是要办事的，有人欺负你我是要出手的，对吧？那宗主国那必须更体面，是不是？我一定要保护你，一定要来给你很多的一些输出，给你很多恩典，那是宗主国。所以你要说不平等，其实也是平等的，说白了是一种交换的关系，实际是平等的交换的关系。意思就是说，弱小的没有军队的，无力自卫的，和或者你的国民经济不均衡缺项的这些国家，你要跟这大国之间其实要有一种交换，你要出钱购买人家的军事保护，你要出东西，更多的东西换取你没有的一些东西，对吧？它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的，这样一种保护的条约。所以那些中东的那些条约当中，你都看得到这些印记，就是告诉你先回顾历史啊，我们这大国给你们多少恩典，给过你们多少恩惠，先讲历史，然后就说条约。条约的意思就是你的义务是啥，你应该做啥，给你的诫命是什么。哎，听着好似曾相识啊，穆亚之约好像也这样啊，是吧？然后还一定有见证人，一定有见证人，我对着谁起誓，怎么怎么样，连摩西都这么说的，他说我呼吁谁来去见证呀，我呼天唤地做见证，是吧？要你们记得这个，而且要告诉你祝福有什么奖赏，就是祝福，就是你顺服之后有什么祝福奖赏，如果你悖逆之后有什么咒诅和审判。哎，你发现我们这个申命记之前28到30多章，哎，很多这个内容，是不是？而且我们当时讲祝福这么一点，咒诅这么一大块，是吧？截止到这儿，你发现这好像是普遍恩典，以色列人立的约跟外邦人所立的那种约好像差不多。但是在圣经当中，在诸圣约当中，无一例外的都引入了最后一项新的要素，就叫恩典。别的国的条约都没有，基本上就是说我曾经对你那么好，所以现在咱俩立个条约，你要对我这些这些这些这些，简直有点像某些是不是男女朋友夫妻之间立这个约啊，我那么爱你，送了那么多礼物，所以你现在应该对我好，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是吧？如果你不做不到，我就要审判你，惩罚你，赌气，是吧？发火发怒，甚至离婚，你要做到了我就会爱你，加倍的爱你，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些是人都共知的，不需要特别的一种说从天上来的启示，你凭着常识都知道是这样处的。但是唯有圣约当中引入一个新要素叫做恩典，这里提到的这一位宗主国就好像是上帝，他的选民以色列是好像是他的附庸，对吧？但是只有上帝会说恩典数算完，诫命给你，要你做，做到了如何，做不到又如何，但是我明确的先告诉你就是做不到，然而我却要给你一个应许，把咒诅变成祝福，把命令变成应许，把条约变成了一种赏赐。这就完全改变了上帝的和他的子民之间的圣约，超越了国与国之间，管它叫做不平等条约还是平等条约，这变成了恩典之约。你看旧约有很多的这种条约，其实记得吗？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以色列国你有木头吗？你的木头从哪来的？从一个人叫西兰，是不是？不是西兰花，是西兰，从他来的。西兰把黎巴嫩的香柏树啦什么树砍，是吧？送到以色列来，哎，他那么好啊，他这么爱你啊，木头就随便给你。所罗门要不要给人家东西啊？要给的，要给人人，还得给人银子，说不定还给人出过点粮食，是吧？这其实是在购买，对吗？一种交换。包括后来哈，按历时期征服了摩押， 摩押成了以色列的附庸国，每年要向以色列国进贡10万羊毛。但是也不是说就随便薅羊毛，以色列国其实也要给他一些技术的输出，告诉你这个羊它怎么繁殖，总生双胞胎是吧？怎么就能够一年多生几次，或者生的就不死，长得就快是吧？出栏就快，也要很多以色列有高科技的，要有专家顾问是吧？出口，哎，你发现今天也是这样的，那高科技人家就出口给你，人家的一尘不染的坐在办公室里边、实验室里边，就在这遥控，具体怎么去生产，你外边国家去做，类似的道理对吧？这都是平等交换，但是上帝的爱超越了这种方式，上帝之间不是跟你做买卖。你虽然只看到前2/3的部分，好像是做买卖，我给你什么，你给我什么，亲兄弟明算账，这亲生的这子民也明算账，这夫妻也得明算账，就给你这种感觉。但是到后边你就发现不对，上帝的爱超越这个，他爱他的百姓，爱他的选民，他爱到一个程度，以至于你不爱我，我还是爱你，我爱你与你无关，我希望你爱我，但是你要不爱我，我还是爱你，我爱到你能够爱我为止，是吧？甚至你还是就始终不爱我，我就为你去死，这人就理解不了了，是不是超出了人间的理解方式了？上帝为什么可以这样爱这个人呢？因为上帝知道你心里就没有爱，他不强你所难，知道你是个死人，你爱不出来，你就是爱无能。所以上帝的决定是，我要赐恩典给他，我要改变你的心，石头变肉是吧，石心变肉心，让你可以爱，让你成为合用的器皿，你可以爱。然后成为合用的器皿的意思是你也可以接受爱，合用的器皿必须形状和样式都合乎神的用，如果你是个瓶子，你那个口是开一个口，而这个弯下来冲这儿，天上降雨降不到你里边，你的口还得冲上对吧，雨能降进来，所以你这个器皿能够来接受爱，能够被爱，总是被爱的人他才有爱，他这个银行爱的银行的账户他才有余额，才有存款，他才能支付给别人是吧，才能去爱别人。你爱不出来是因为你没有爱，你没有爱通常是因为你没有被爱，或者说你被爱了但你还没有活过来能够感受到你被爱了。上帝知道这一点，因此他要拯救你。爱、顺服、圣洁，所有这些理性、意志、情感需要的这些东西你都没有，上帝需要在恩典和应许中赐给你，这就是我们圣约当中附加的新要素，是恩典。这都不是凭人力能够获得的，在申命记、在摩押之约当中最明显的一个提到这一点的是什么呢？恩典之约的一个记号，新记号，是在几次之前我曾经讲过的，它里边只出现过这两次，但这两次非常重要。上帝说在10:16给你个诫命，最大的诫命之一，你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这是不是一个诫命，一个吩咐，一个命令，执意就是要给你的心行割礼，还记得吧，除去你心里的污秽。但是后边整个用了10几章告诉你，你做不到，你还心里的污秽，你连表面的污秽都去不掉，你连脸都洗不干净，就这个意思。所以突然在30章摩押之约，上帝说耶和华神你的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爱耶和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这叫什么来着？金律对吧，金律，耶稣说金律就是最大的律。那你做得到吗？做不到，但是神让你做到，他给你的心行割礼。说这一切就是在讲这个结构，生命记、摩押之约、旧约乃至整个圣经都呈现这个结构， 我说这叫一个神圣三部曲，也是我们讲救赎历史也是这样讲，对吧？过去发生了什么？上帝的恩典。现在是什么？上帝的诫命、吩咐、律法。但是那未来的事情是神给你的恩典和盟约，这特别是旧约的结构，对不对？对我们而言，你可以说这未来那个恩典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在我们这里实现了，耶稣基督来了，当然他的完全实现对我们还是未来末世的时候，对吧？因此这是一个神圣的三部曲的结构。回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经文是申命记的31章，31章的结构也在呼应这个神圣的三部曲。所以圣经真的是这样一个奇妙的书，它的一些结构是在不同的层面，在章、在卷、在整书当中都会多次的复现。31章结构是什么哈？1到6章讲上帝过去给过你什么祝福，第6节。其次的14到16节提到人的有限，有限就是借着给你的诫命提出的，是吧？告诉你要做一些事，但你又做不到，你的有限。但是马上9到30节，它不是那么清晰的就逐条分开，它有时候会交错着出现哈，只是个大致的划分。后边就告诉你将来上帝要赐给你一个恩典，赐给你一些恩典。有的时候他很直接的指向，比如刚才说的新的歌里，或者说惊奇为先知向摩西，很直接。但有的时候就稍微的间接一些，稍微的隐晦一些。这是31章的结构。那我们还可以再提到摩押之约、圣约、所有的约、立约这件事儿。我们常常觉得立约就好像是你比如说结婚那个仪式上立约，好像就主要感觉是一个说话为主，是不是？你说什么，我说你哒哒哒哒哒哒，你愿不愿意？我愿意，是吧？这个你愿不愿意？我愿意。好，立约成立，从今到永远，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是吧？哎，我们发现这个立约好像以语言为主。哎，这语言是重要的，当场宣布，还有很多仪式跟着，仪式当中还有很多的东西，所有的东西你发现它都是有意义的。比如你有没有发现婚纱，婚纱是白色的，你觉得为什么是白色的？它能不能是别的颜色的？黑色婚纱行不行？绿的呢？彩色的呢？哎，好像很怪哈。我们知道白的一般代表圣洁，是不是？为什么要戴戒指啊？就代表立约嘛，是吧？信物。那为什么要拿着圣经，手按在圣经上边？这表示这是一个信物，借着它我们来对着神来说话的，发誓的，对吧？所以仪式当中这些记号都很重要，过程当中一问一答说话也很重要，这就是一个立约当中必有的仪式部分。摩押之约也一样，29到30是在讲这个约的宣讲和仪式，就是那个口头说话的部分。摩西是不是吩咐以色列人，我对你们讲什么，你们怎么回应，到时候你们到了这个基利新山、以巴路山又要重复一次，对吧？怎么立一个柱子，然后怎么怎么样，哎，把仪式的过程交给你，然后又是有一个现场的互动啊，如果做这个这个的要被祝福，百姓说阿们，做那个的要被咒诅，百姓说阿们，是不是？这是那个仪式。你看跟婚约也很像，跟我们入会也很像，跟你受洗也很像，很多只要立约的地方都是这个样子。以斯拉跟百姓重新立约也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诸圣约都是这个样子，有这样一个层面。但是其实也不止这一个层面，我们可以说约可以有3种形式出现，而且通常都有这3种形式。一个是刚才说的这现场的仪式和宣讲口头的这个部分，第二一个就是这约要靠什么人来去见证和维系，以及这约的文本是什么。第三一个层面是这约当中他以诗歌和见证那些情感类的东西将它传递下去。 这就是整个第29、30、31、32这四章经文以三种形式在讲一个约，在不断的说这个约以什么方式教给人明白。我们有分别的解释了啊。29、30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个宣讲和仪式。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这31，下次要讲那个32哈。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就叫做传承，圣约是要传下去的。摩西忧心忡忡，某种意义上他比陆游更加的心忧，是吧？某种意义上他说，你看我活着你们都这么悖逆，我死了呢，你看这个话也蛮悲哀的，是不是？但是他另一方面他跟陆游不一样，他还是真的知道神会有恩典托住这一切，在神的那个层面绝不会落空，在人的这一面也要尽量做得妥帖。所以在人的这一个层面，既然百姓一定会败坏的，那你怎么尽量延缓这个败坏？你会发现哈，信神的人和这世界上的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真的不一样。我们就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会逐渐败坏，我们在世界上是这世上的盐，但盐仅仅叫做能够延缓它的腐败，你不能逆转这个腐败，对吗？你把一个东西腌成了一个腌肉，腌成了咸菜，仅仅是让这个东西烂得慢一点，它不是不烂，是不是？这是我们是世上的盐的意思。但是世人你发现都比我们积极乐观，他们就莫名其妙的有一种很自嗨的一个状态，明天会更好，越来越好，这小日子是吧，越来越好，好日子。哎，你会发现这人看法就不一样。摩西知道会越来越败坏，我现在活着还这样，我死后更完，等着约书亚再死后呢更完，事实证明也是如此。但是这不代表说那就放弃吧，既然会坏，那干脆什么都不要做。那你要这么说，那你生下来就知道你既然会死，你为什么要好好的活呢？不是那个道理，对吧？你还是要尽力的去延缓它，做一些事情。做什么事情去延缓百姓的败坏呢？三件事儿，我说这叫做圣约传承的三要素。第一个要素叫做圣职，具体在这里就是摩西要把权柄转交给约书亚，对吧？这是不是一种圣职和权柄的传承啊？而且在这第31章当中，刚才我们读了经文，不知道你还记得吗？你如果仔细品这个经文，圣经这个笔法是很高明的。你发现我们的圣经很有意思，除了诗篇、雅歌少数几卷之外，大多数的这个经卷都是陈述句，而且没有形容词，好像看起来是平铺直叙，是吧？但是他要你透过这个细微的措辞的不同，看出那种转折和变化。比如这里31章的7到8节是摩西对约书亚讲话的，摩西说约书亚怎么怎么样，他虽然提到上帝，但上帝没有出场，现在是摩西和约书亚在说话。但是到了14到15节，上帝说，摩西，你把约书亚招到会幕来，我要在云柱火柱中向你们显现。这时候三者都在场了，上帝做见证人，见证这个传承交接仪式。再往后31章的23节，你会发现是上帝开始单独吩咐约书亚了，说你要刚强壮胆。这个时候摩西退场了，留给你一个背影，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叫做一个传承的完成，对吧？说退他就退了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圣职的传承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啊，权柄在上帝和众见证人面前完成了从摩西到约书亚的一个交接，权力的交接这一件事在从古到今古今中外都是血雨腥风的，对吗？都会出大事。古代就是说是立长还是立幼，是立弟立嫡还是立庶，是立弟弟还是立儿子，是不是好多这种争端？ 你进入到现代也一样，你用选票就一定能解决问题吗？权力交接也会搞到风雨飘摇，是吧？所以这一次的见证，这个传承非常好，有上帝，有众见证人，和平的、有序的，而且高质量的完成了传承。第二一个层面，圣约要传承下去，约的另一个层面就是要有文本，或者换句话说要有圣典。你光有圣职，有圣职人员，有军事领袖，有祭司，有立位人，有王，有什么，有长老，这只是圣职，是吧？是人。但是光有人或者只有人，这很可怕的。天主教祭司教皇都有，但是老百姓不准你看圣经，是不是？文本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但这是要看的啊。所以第二个层面是圣典。你会发现摩西是不是吩咐百姓一件事儿？而且摩西我们说会写字啊，埃及王子当然是读识文断字的，是吧？他把律法写出来了，交给了抬约柜的祭司、立位子孙，还有以色列的众长老，又吩咐说每七年要读一遍，对吧？大家上来过节读一遍，教导你们、你们的家人、儿女、后裔、远方的、近处的，都要来听耶和华的律法。而且这个律法书放在哪儿了呢？写到书上，写完了以后怎么样？放到了约柜旁。我们相信，你说摩西写的这律法书是什么？是摩西五经吗？一般认为其实就是申命记这一卷书，就是这一卷书。等一下要说为什么哈，就是这一卷书写完了，放在约柜旁边传承下去，圣约由人圣职人员口传，现在有了另一种形式，是文本，对吧？口传到文本。一个民族，任何民族都有语言，但不是所有民族都有文字，对不对？有文字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信使的时代，文明的时代啊。所以圣典的文本一样的重要。原来这一个上帝代言人这个角色是一个人，是摩西，现在这个角色变成了一本书，对吧？是圣经，是律法，这是文本传承的意义。而这本书放在了约柜旁边，约柜在哪放的？至圣所。至圣所是在圣所里，圣所是在会幕里，是吧？后来的圣殿结构是不是一样的？我们以前说过，这会幕和圣殿有点像一个小四合院，是什么院？反正是一个小带院的房子，对吧？有一个房子外边，那是外邦人可以来，但是不能进这个院吧。以色列人可以进到院子当中，外院。然后是祭司立位人可以进到里边圣所，再然后至圣所呢，大祭司可以进，这样一个结构。约柜就放在那至圣所里边。约柜里边有什么来着？有石板，是十诫，还有一个杖，谁的杖？亚伦的杖。亚伦的杖发芽了，开花没有？开的什么花？杏花，是吧？还有呢？还有一罐子玛拿，对吧？约柜是这个内容。哎，但是在圣所的约柜旁边还放一个箱子，箱子里放一卷书，就是申命记。这是后来以色列人的做法啊，把这个放在至圣所当中，放一个专门的地方放这个律法书。其实说起来，咱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你发现也在呼应这圣殿的结构，一样的。每家都有个院，外院。你说不对，我今天住小区住楼上，那楼下是不是有个空地？那就是把你原来个人的一个小院变成了一个公共的院子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呀？你小孩是不是还上院里玩，下楼玩而已？如果你是在 标准的那种美国式的小屋或者咱们农村的那种平房，那就比较明显了哈，有个院子吧，院子，从这院子开始这就是你家，外人正常是不能随便进的，要翻墙进来那算贼，是不是啊？但是客人敲敲门是进到你这个院子里边没有问题啊。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圣所，那个圣所就是我家专门请的客人才可以进来，有个客厅嘛，在客厅主客相会是吧，在这儿可以有点交流啦，交谈，相当于圣所，家人受邀请的客人可以进来。然后还有个至圣所，卧室，那是会幕，是神人相会之处是吧，在约柜上嘛，具体来说卧室那是爸爸妈妈相会之处是吧，小孩子不要乱进，客人更是不要随便进，对吗？它是一个比较神圣比较隐秘的地方，然后通常就在你家卧室，每家都有一个类似约柜的一个柜子或一个包，里边放着结婚证、银行卡、房产证、现金是吧，名贵的一些东西，对吗？或者一些很有纪念意义的老照片，我家祖传的多少代的那些纪念物是吧。哎，你会发现这很呼应这些石板啦、马拿啦、手杖啦，很相似的。你想石板是什么？十戒吧，十戒是不是就是约书呀？就是你的结婚证嘛，你的房产证，你的很多证，就是你的立约的证书。然后呢，马拿代表的是好像生命嘛，是吧？四十年你靠吃这个活的，就你的银行卡啥的，是吧？哎，也会有一些见证，那亚伦那根杖是不是见证着这可拉里党的背叛啦，很多的事情？而且干枯的杖开始开杏花发芽，我记得以前我专门讲过一次杏花，这个很三重的谐音梗，杏在中文里有点谐音醒，哎，在希伯来文中也是这个谐音，也是他那个谐音的苏醒复活，所以它又代表着一个复活，代表生命的意思。所以你的卧室当中，我觉得至少应该旁边放一本圣经啥的，是吧？就跟你这个旁边放着一个律法书，所以你看家庭跟圣殿挺呼应的啊，这个结构。律法书放在约柜旁，目的是什么？对于以色列百姓，见证你们的不是。你看到二十六节没有？见证你的不是。圣经放在这儿，不是说你家老圣洁了，是在说你家老污秽，这个意思。神的话放在这儿，是告诉你，你这家没做到，不是你做到。律法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见证不是，这是律法的功用，也是圣经的诸般功用之一。当然，也不要说圣经就唯一的目的就是骂你，也并不是哈。保罗怎么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有教训、督责，这是刚才那个意思。但是还有正面的意思呀，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对吧？他告诉你什么是不对的，就是你做这个啊。但也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对吧？什么是对的，让你归正，让你学义，这是圣经。把妥拉、把律法、把申命记、把圣经放在了约柜旁，这个就表示告诉你，文本能够传得更远，能够传得更久，因为它可以抄副本，就传到外国去，传到远方去带走，对吧？这东西也可以一直存放，存放到后代的人也可以去看，所以文本能超越时空限制。刚才我们说人很有限，理性很有限，你记住的还不做呢，何况有些还记不住，记不住怎么办？圣典的出现是让你从时空的角度有所突破，突破了这种有限性，使得这圣经可以传递开。摩西不能进应许之地，但是这抬约柜的立位人可以进去，带着这文本，带着这圣典进去。所以文字的力量很伟大。又过了好几百年，记得列王记下写的吗？这个律法书是不是被再发现了？约西亚王的年间， 大祭司其实是奉着王的命令去圣殿里干一件别的事来着，对吧？但是在那个办事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箱子或者是什么了，总之在圣殿中发现了律法书，各种的证据指向那就是申命记。你要注意，古代那是个羊皮卷来着，申命记弄的羊皮卷那就老厚一卷了，已经是吧。然后他把这个书递给了书记沙帆，这个沙帆又拿去给王。首先先说，哎呦，银子那个事儿办完了，哎，但是祭司给了我一卷书，就在王面前读。为啥让他读？是不是王识字不多呀？有可能的哈，因为到了后代，那些圣典该怎么读，就是变成了只有祭司、立位人、少数人掌握的一个专利了。就如同中世纪天主教也很苦，也很有苦衷，他说我不让老百姓读，不是不让他读，他读不懂啊，因为他的圣经是拉丁文的，你只会说英语、法语、德语，那你是不会读呀，对吧？所以给王去读，王一读啊，撕裂衣裳，因为听到了这里边的见证你们的不是嘛，这些话。然后他后来又去求问一位女先知嘛，叫户勒大，这个户勒大就说，我必照着这个书上一切话降祸，因为他们就是离弃了，就像我们今天读的这样，跟随了别神行邪淫，所以要降祸。但是既然这个犹大王如此的谦卑，愿意来悔改信靠神，那我们就要说你必平平安安的到你列祖，起码你这一代不降这个祸，死刑立刻执行，改成死缓了，是吧？因此你看到没有，上帝的最终目的是要人借着这个要你悔改，要你顺服，不是说就借着要审判你，抓你个现行，把你给碎尸万段我才解气，不是这个意思，对吧？一切的目的是要挽回人。但总之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一个发现律法书的过程，就说明当年那个传承还是有效的，因为是祭司给了书记，书记给了王，王去问先知，然后一起解明了他的意义，宣告了上帝的旨意，所以发现上帝在好几百年前托付的这些人，祭司、先知、立位人、官长、众长老，某种程度上还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的，对吧？守住了这律法，守住了圣经，守住了信仰，所以在约西亚王年间出现了一次复兴。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是这个角色呀？要来守护它。好，这就是第二一个层面。第三一个层面，下次我们会重点的去讲，是圣诗，就是诗歌。是不是让摩西写首诗歌呀？让这首歌来提醒百姓。我们必须要说啊，诗歌的力量往往还不是一篇讲道能比的，不是一篇散文文章能比的。下次我们会重点说，但现在我们可以提前的讲，唱歌这件事儿那个力量太大，音乐啊，唱诗唱歌，因为你借着传唱，你可以把信仰又能传承下去。刚才都说了吧，百姓不是都认字，我是抄录很多副本给你，拿起来 YWH 这怎么读啊，他不知道原因是啥，他不知道怎么读啊，但是我现在教你一首歌，你可以一直唱。所以从古到今，你发现各国都有史诗，都有那种歌唱的文化，唱歌极其重要，是因为有一些你背不下来的东西，哎，唱着背它就背下来了，对吗？很多歌词你全能背下来，但经文背不下来，可是把经文编成歌你就又背下来了，这是音乐的力量，对吗？它借着那种重复，它帮助你记忆，它比文字通常就更容易记忆，学会了就不会轻易遗忘。所以在患难的时候，歌词的旋律配合的那个经文，配合的那个歌词，就会在你的头脑中浮现出来。这就是秋雨弄了一个叫什么《寻城三十六首》还是什么，是吧？特别方便背诵记忆的诗歌。我想问，就是你现在不拿歌本会唱的诗歌有多少？有没有三十六？ 如果你每次唱诗一定要看歌本，看歌谱，不看就不会唱，记不住词，这就麻烦了。将来给你把你隔绝在一个地方，也不用非得下监狱，别一想想到那儿去。你卧病在床，或你年老昏花，眼睛看不见了，你还唱不唱诗了？你说不会，没有 PPT 听不了讲道，没有带诗的岂能唱诗呢？这正常了是吧？你得会唱啊，对吧？所以你看啊，我们每一次主日早晨的教诗、学诗的这个机会是特别重要的，看似寻常的这些特别重要的。要不你都是从哪学的诗歌？每次你是9:25来，完美错过了教诗甚至唱诗，那你确实歌一首不会，给你诗歌本也不会。你总去听人教诗，听人唱歌，他就有画面感，有音乐感。我自己是这样的，我到现在都能看得出来，每当唱一首歌，我就能多数的歌我都能分辨出来，这是王灿教的，这是洪鹤教的，这是谁教的，是他当时教歌的那个场面都能涌现出来，然后这个歌你也自然就会唱。你再多重复几次，对吧？旋律通常很容易记住的，你是会忘词儿，但是你要唱的熟了，词儿也是能记住的。所以哈，你越是能够来背诵着唱下来的歌越多，圣诗啊，可以说简单的说，你得到的祝福就越多，你记得住的神的话就越多。圣诗是有这个作用的，提醒你。但圣诗其实也有今天圣典一样的作用，见证你们的服事。有时候我们唱的太熟了，以至于常常出现一种很荒诞的画面。主是我力量，我力量，唱都快死了，还主是你力量，有气无力的在唱主是你力量，对吧？你会发现内容你完全忽视掉了，真的变形式了。或者你唱的那首诗是在讲圣洁的，但是你却正在想一些不圣洁的东西，干一些不圣洁的事儿。所以圣诗确实有见证你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意义。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在某种情境下体验过这种事儿。我前一阵也有过这个体验，正在一种郁闷烦躁，脑子中胡思乱想，想要来为所欲为，任意妄为，做什么的时候，哎，那天很奇怪哈，脑子中不断在回想一首赞美诗，叫他诚然担当，就那个旋律一直在响，那个歌词唱到你就不得不对你本来会往下进展的一些心思、言语和行为有所收敛和改变，它就有那个提醒作用，你发现没有？我相信你也体验过哈。当然，更多时候你可能会像我一样，强行打断，强行摁下停止键，消灭圣灵的感动，别唱了，我要干我的事儿，有可能会这样的，对吧？但无论如何，它会延缓，它会延缓，让一些的事情不要去发生。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说，语言、心思、语言、文字、行动，这有一种三步或者叫四步走的概念，一个比一个加强。好的东西是如此，坏的东西也如此。好的东西是你心里有一个很善良的、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念头，你把它说了出来，可能是祷告，可能是跟别人分享，这个就带来一种祝福。如果你还把它写下来了，哎，好像又升级了一步，印象更深。如果你还有一种能力把它变成一首歌，你还唱出来了，是不是更厉害？你把这个事儿还去办了，去做了，一个完整的就完成了啊，这个过程就完成了，就加强了。但是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恶念，不该有的念头，你非常想得到一些你不该有的东西，不属于你的东西，不可以有的东西，事物或者人，如果那仅仅是个念头，你拼命的把它去靠着神圣灵的感动 消灭这情绪的感动，把它压下去，震下去，它可以慢慢被消灭，就像它在你里边被分解了分化了一样。但是如果你总是情不自禁的要说出来，我说的还不是祷告，说是你总跟别人念叨，甚至你还每天记一个小日记写下来，我真想要得到它，我真想要拥有这个东西，我必须要怎么怎么样，励志每天喊一百遍，最终它真的会变成行动，对吗？你会在强化它。所以看到没有，正面反面都如此。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要把圣灵的感动变成你的祷告，变成你跟人的语言的分享，变成那文本的记录，变成那切实的持续的行动，这是美的。而恶的事就是你心里的一些恶念、欲念、贪念，如果已经是行动把它停留回去到语言，是语言把它再逼回到思想，是思想让它再被圣灵消灭掉，而不是让它反着一步步的，我说的就是一个长的过程，长成大树了，开花结果了，控制不了了，对吧？不是要让这个念叫发起来的，不要让它长成啊。好，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三者，这就叫做信仰的传承三要素，圣旨、圣典和圣诗，都是为了突破限制的。圣旨是在突破死亡的限制，摩西要死了，而不是树倒猢狲散，摩西死以色列人散，不是这样吧？突破这个死亡的限制，他还有约书亚，约书亚死了还有士师，士师死了还有王，还有祭司，还有利未人，还有众长老，他们共同有一个信仰共同体，其中的核心人物圣职人员在传承着这件事儿，不要让人肉体的死亡将它消灭。所以圣职是在保存信仰，传承信仰，突破死亡的限制。圣典刚才说了，它是在突破这时空的限制，文字比语言传得更远更久。而圣诗可以说是突破记忆的限制，人记不太住，读不懂嘛，但是你会唱，即便你没有荷马那个水平，荷马史诗盲诗人他肯定看不见嘛，但是人家会唱，那么这么大部头都是唱下来的，是吧？我们要能唱出一半来也可以啊，是吧？然后我们想，圣职当然在今天你可以说约等于就是教会嘛，是吧？和信仰的共同体，如果是在过去曾经有过，那国也都是信主的组成的，是吧？所以那个国和那个教会，这是很完美的一个天国的预表，一个共同体。但在今天这样的国越来越少了，可能只有教会了。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圣职。圣职的可以说针对的是你的意志和行动力。人就是很难顺服，但是要你委身在摩西或者是约书亚的权下，或者是教会和国的权下，这就是在训练你的意志和顺服的。而圣典是针对你的理性和理解力的，你是要识文断字才能读得懂的，对吧？才理解，才能背得下来。而圣诗却是针对你的情感和想象力的。为什么这么唱歌会音乐能打动人？就是因为它有时候就会绕开你的意志和理性，对吗？它直接对着你的心讲话，音乐就是这样。从好从坏说都是这样的，坏的音乐也同样绕开你这些防线，直接突破中央，但好的音乐也可以扎心，让你记得住，是有这个力量的。因此你发现这叫都有才是好的。你说我这个人就特别热爱情感和想象力，我很鄙视讲什么意志讲什么理性的，但是如果你沾着好人，沾着好的诗歌那行，好的音乐，好的情感可以，你要沾着坏的比别人感染力也快，对吗？理性防线那些人，理性很强的人不太容易感动，很冷漠。但我也跟你讲，他一旦感动了，他的感动还不容易消失呢。很容易感动的人也很容易就又低沉下去，大起大落型嘛，对吧？所以不要说哪种就更好，意志、理性、情感降服在上帝的话语、他的圣典、他的圣职人员、他的圣诗综合的一种传承之下，这才是好的。 所以在这里边你发现权柄给了约书亚，这是责任人，约书亚是负责人，他负责这个权柄，那个职分对他的要求，对吧？而书本给了立位人，祭司，他们是责任人，要把这个传承下去。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隔一段时间要重新抄一遍，是不是？抄错一字一划毁掉，重新再来。以色列人就在意的是这个信息的准确性，而不是说这是一古董。哎呦，我这3000年前的羊皮卷，那烂能看清吗？人家是新羊皮，但是是神的古旧的话语，这是重要的。然后歌是给全体的百姓的，所有人都给我唱，是吧？都给我背下来，都能够唱。你即便是读不懂，你会唱这个诗歌，你就还记得那信仰的一些要点。分别针对不同的人，好比是王、贵族、百姓，或者说叫做圣职人员以及普通百姓，对吧？怎么分都行，是这三个层面保证把它传承下去。换句话说，为什么这么分？某种意义上是因为摩西干的事儿太大，没有一个单独的人能继承，对吗？谁能继承摩西的工作？哪儿那么容易就再出一个摩东、摩南、摩北的，是吧？不容易。我约书亚让你继承的仅仅是摩西事工的一部分，但摩西的事工其实是有这三个层面传承下去的，一个人做不到的，众人做。直到出现一位像摩西而且超越摩西的先知，那个人就是主耶稣，他才继承并且超越了摩西所做的一切。希伯来书就这么写的，第三章他说，你们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多得啊，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就在告诉我们，耶稣超越摩西，对吗？摩西是神最伟大的仆人，忠仆，甚至叫神人，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这不是一个层面。摩西继承不了的，别人继承不了的摩西的事儿，耶稣超越啊，不仅是继承。所以我们现在再次总结一下，就是信仰的传承怎么完成的？上帝以恩典设立的这三要素，有圣职，有圣典，有圣师。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就像我们说的，整个这个神圣三部曲的结构，绝不是只有这三点就能做到的。给你圣职人员，给你一本圣经，给你一本赞美诗，你就信了，你就持续的信了，你就活出信仰了，哪有这么简单，对吗？事实上做不到。即便你真靠这个做到了，那也不过是我们今天要理问答所说的要殷勤寻求那一切蒙恩的外在途径，对吧？这是一种机制而已，而且这机制如我们今天的分享也是神亲自设立的，那还是恩典，你还是领受的，也不是你发明的，也不是摩西发明的。所以真正让你的信仰，让救赎发生效力的，让这三要素代表的信仰的传承，要传承的信仰能够发生效力的是恩典。三一神降下恩典，才让一切美好之事得以发生，这叫神恩独作。人所能够做的呢，其实只是赞美，只是回应。你被他的恩典所震动、激动、感动，从感动变成了感召，从感召变成了呼召，你才去回应神，去做一些事情，做了也不居功自傲， 以你深知那是恩典在你里边做的，这就是一个真正信神的人当有的样子。他极其的主动又彻底的被动，他非常的积极又完全的消极，他热情高涨，但是他又绝不居功自傲，他做了很多，但他又好像什么也没做。只有在福音当中所生的人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说恩典的三一神赐下了多种多样的恩典，上帝的创造那是恩典，他创造并且命定了一切，无论是自然界，无论是人，无论是人间那些美好的制度方法，都是神的创造吩咐启示。而这一切又说要靠着救赎去完成，那基督的拯救它还是恩典，是基督成就了救恩。你必须透过基督才能够明白，所有的圣职最后是不是指向耶稣，大祭司、大先知、大君王，对吧？一切圣职指向的是他，不是任何别人。所有的圣典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是不是也显明了指向的还是他？耶稣说从那律法到诗篇到先知的话都是指着他说的，新约更不用讲，是在指着耶稣的。所以圣典是为了见证耶稣的，圣诗一样嘛，也是一种神圣的文本，指向耶稣基督，也在他里边才有意义。而圣灵的护理还是恩典，是圣灵使人重生，使人悔改，使人信靠，使你圣洁，除去你心里的污秽，使你彼此相爱，使你真正赞美，能够敬拜，使选民能认出基督。圣灵的任务就是让你认出基督，带你认识基督，让你荣耀基督，又借着基督荣耀他的父神，对吧？这是圣灵的工作，完成了上帝起初的吩咐，使他所造的子民，他的选民进入到三一神的天国当中，这是一个整体的救赎历史的完成。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受感受激之下，被恩典激发感动了的人，你心里的那个圣灵的感动会让你真的要去脱口而出，去祷告，去证道，去分享，去传扬，去见证，用你的语言，用你的文字，用你的歌喉，用你的生命去回应上帝的恩典和他的爱。这是基督徒所当做的，也是我们当求的。我们要求的就是求那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听到就行道，行不出来就竭力的祈求并且操练。你这样做，神就必开恩怜悯我们，就像那约西亚王谦卑的时候，顺服的时候，神借着先知告诉你，你的悔改被垂听了，使我们的意志、理性、情感都被神得着，使我们能够顺服约书亚的带领，听从利未人的教导，抓住赞美诗的感动，依靠圣灵进入基督荣耀父神。如果效法一下圣经，今天讲了这么多，能不能一句话概括？可以。具体你需要做的，虽然你做不到的，但是你要求的，就是我可以说叫做委身教会，好好读经，多学诗歌，是吧？是不是这三条？这就叫做圣职、圣典和圣诗。愿神赐这样的恩典给我们，借着这些貌似平凡但却神圣的管道、途径和事物，使我们越来越像他。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是以各式各样的方式，以我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以我们能理解的、不理解的，以我们觉得特别感动的，或者甚至就是我们也并不感动的方式临到我们。主啊，是你自己的恩典来塑造我们，是你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你，是你设立了信仰并且信仰传承的方式，使如今的我们虽然与摩西、约书亚相隔几千年，相距几万里， 我们却仍然接受了从他开始到耶稣基督显明的这信仰，这福音。主啊，这是你的恩典，这是一个奇妙的历史，这是一个神圣的叙事。主啊，求你能够使我们的心不断被这过去的恩典感动，不断被这现在的诫命所谦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这些，但使我们更加生发盼望的心，愿意祈求得着你的恩典，能够回应你的恩典，能够来活出你的恩典。主啊，愿你兴起我们，使我们在这圣职、圣典、圣师所显明的一切神圣事物上，我们都与你有份，好让我们将来可以进入你的国，也将你的名在这地上传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